你这个人不是北大清华毕业，你怎么可以到了中南海里面去当官呢？是不是？你不是他们这个帮派里边的，你怎么可以？哎，你也不是太子党呢，你怎么可以这么发达呢？不行的，不行的，他总是有原因的。耶稣是犹大指派出来的，他不是祭司指派出来的，所以你要把这个麦基洗德和主耶稣连到一起，有个什么问题啊？有个合法性问题了。所以他在前面已经藏了这个话，叫做什么？祭司的职任已更改，那律法也必须更改。你看他底下怎么说的啊？因为这话所指的人就是主耶稣了，本属别的支派，那支派里从来没有一人伺候祭坛，对不对啊？对，你怎么知道是对的？你看旧约的历史。大卫他不怕他自己可以献祭啊，杀了牛杀了羊，那可能也是祭司在帮他做的。可是他没有伺候祭坛呢、啊，他可以拿着以弗德去求问神，这当然也是一种预表。可是大致上来讲呢，的确是这样啊。大卫支派的人没有一个人伺候祭坛，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但这支派摩西并没有提到祭司啊，那怎么办呢？这句话懂不懂啊？倘若照麦基洗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我的话更是显而易见的。怎么显而易见法？他如果不解释，弟兄姐妹答得出来，答不出来？什么叫做我的话更是显而易见的？或者说我的话更是驳不倒的理了？弟兄姐妹想不想这话是什么意思？他在讲什么？那我们想一想，怎么想？就这么想吧。那你跟着想。啊，你跟着他想一次，你跟着他想5次，你自己再去读别的圣经，你就会发现，你开始会想了。哦，这个会想是很有福气的事情，因为想一哈。他这个显而易见是说什么？他就是底下那句话，底下那句话他可卖了不少关子。他拿出来的时候，我觉得他稍微有点得意。什么叫做？祭司的职任既然更换，条例啊跟着改。那利未亚伦的职任，他们的条例是什么？亚伦的子孙才能够做祭司，利未支派的人才能够伺候祭坛。这个叫做什么条例？这个条例他给他加了一个形容词，属肉体的条例。那现在呢？现在呢，换了一个，是另外立的啊，不是亚伦的后裔，照这个等次立，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立的。那这个条例换了，是用什么东西来换呢？不用属肉体的条例，那用什么条例来换呢？又照什么资格来认这个祭司啊？所谓属肉体的，就只有利未支派了，犹大支派就不行了，对不对？那换了一个条例，这个条例是什么？底下这句话。
无穷之生命的大能，
哎呀，我觉得他讲这句话，他可得意喽，这 无穷生命的大能啊，所以他很厉害啊，他真的是很厉害，他坐在那里他就能够这样想，是不是？无穷之生命的大能，或者是不能毁坏之生命的大能，好，这样复习一下啊，以前的祭司是怎么样啊？是叫做肉体。的成传是立位之派，是亚伦的子孙才能够做祭司啊，才能够伺候祭坛。现在呢，既然职分已经更换，而且这个更换的职分呢，是比立位大，不但比立位大，比亚伯拉罕都大，而且立位都向他献十分之一的这个职分。那这个职分他跟着来，有什么样的人才能够在这一个职分底下？照这一个等次为祭司的，那是按着所谓不能毁坏的生命的大能，也就是说什么，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哦，哎，他居然能够读出这个东西来哈，很本事哦。那你讲他讲完了没有？
我可以问个问题吗？
问呢？
为什么他是一定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
那你就是要去。读《创世纪》里面，《创世纪》里面很早就已经啊，从雅各的儿子犹大的身上，他的事情以及雅各对他的预言呢， 就说次平安哲要从犹大支派出来，以后呢大卫王也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所以你看新约开头的时候是亚伯兰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必须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等于这么说。你说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旧约的预言是这么安排的，他如果不能够证实他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那你就不要信他，钉十个十字架，十次从死里复活，你也不要信他，因为你不知道。这个希伯来书也是一样，他有为他做见证的，为他做见证的说他是永远活着的，但是从肉身来讲，他又必须符合这个条件啊。所以我们前面几次查也说了啊，这个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呢，从福音书呢那个家谱就已经写得很清楚了，这个没有问题。可是还有一些有关耶稣的预言呢没有解开，那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就替我们在这个地方把它解明出来。所以他为什么一定是从大卫的支派出来的，那是因为旧约的预言，神事先这样安排的。神为什么要事先这样安排？他什么事情都事先安排，叫你们到了时候可以信，明白的事情吗？他事先给你讲了啊，那到了时候你就可以信嘛。那我常常喜欢举的例子就是说，假如中国的古书上曾经讲了啊，将来呢这个湖南将来会出一位中华民族的大救星，从唐朝就开始讲，那毛主席来了，那我一定尊他为中华民族大救星，没有问题。假如没有这样讲的呢，他就自封的嘛，对不对？耶稣来他可以行很多神迹，他可以做很多特别的事情，但你怎么知道他不是外星人呢？对不对？你怎么知道的？因为神从一开头他就已经讲了，将来一个叫做女人的后裔要打破魔鬼的头啊，所以耶稣是女人的后裔，我们都是男人的后裔嘛，对不对？你在地上有个爹，你爹很疼你，现在跟你相依为命，对不对？我们都有个爹，耶稣只有一个天上的爹，没有地上的爹，这个叫做女人的后裔。所以从开头都是在讲他，一方面是他肉身这条线你要对得起来，还有一方面呢就是肉身以外还有好多的印证要印到一起啊。这里就是讲麦基洗德，麦基洗德什么意思呢？有为他做见证的，怎么样？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这个就是诗篇那个原话。那既然说是你呢，就不是讲到麦基洗德，也不是讲到麦基洗德的儿子，而是一个神秘人物，在当时还不知道是谁，大卫的写的时候，大卫显然是受了圣灵的感动写下来。好了，那这时候已经讲了多少了？讲了祭司啊，讲了祭司的条例啊，讲了他的尊贵，讲了他受了十分之一，讲到利未人他们都是必死的啊，对不对？他是不死的。还有什么要讲的？诗篇110篇还有一句话，还有一个词在里面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你要照他这个办法去读啊，实在是很重要的啊。因为他里面他真的就这么来的嘛。他说什么？我起了誓绝不后悔，对不对？110篇第四节，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哎，这个启示来，启示那启示这件事情他要我们干什么呢？我们要想一下，要想一下。他已经想了麦基洗德啊，想了永远，想了祭司啊。那这个启示是怎么讲的呢？看看了啊，他现在要开始讲启示了，教导我们怎么想。这是20节，再者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起誓立的。什么叫做起誓呢？前面已经解释过了，神没有比自己更大的就指着自己起誓，这个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他是所谓并不是不起誓的，这个话是一个双重否定，其实就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注意耶稣为祭司是神起了誓立的，这是很特别的事情。那些祭司讲到什么利未人的祭司啊，亚伦的儿子，原不是起誓立的。所以这个并不是不起誓，是针对后面他讲这个不是起誓啊，只有耶稣是起誓立的。让大家明白他这个文法嘛，他就在强调这件事情。因为呢利他的对他说， 住齐了是绝不后悔，你是永远祭司。好啦，那既然起了誓，那就怎么样啊？那个词就出来了，更美，他就做了更美之约啊。从前那个亚伦的约、摩西的约，那叫做什么啊？不够美的约啊。现在有一个什么更美的约，这个约就是讲的带进来的这个条例，是不是？还有呢，跟人中间所立定的事情，当然他这时候已经晓得了，耶稣基督说，这是我的血啊，为多人流出，使罪得赦。这是我用血所立的新约，这个叫做什么？更美的约啊！更美的约不是牛羊的血，他以后还会讲。这是谁的话？是他的话。他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话？我怎么就想不出来呢？就像你看鸽子，对不对？动不动动不动，他又做了一首诗。他这个诗是越做越好。哎，最近小丸子写的那个很好啊，你们大家有没有看？你怎么没有发到查经群里面去呢？那多加替你画那个发到查经群里面吧，写得很好啊，可以说写得很美啊，比鸽子写的还美的，更美的福音单章。鸽子写的现在这什么烧烤味太重了，又是吃又是喝的吧？小丸子没有思念、很好。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这是他自己的体会，这不是有人告诉他，他就坐在那想，他想想他的心里面受到感动，他把这个叫做更美之约的中保。因为祭司就是人的中保，中保什么意思？谁给我们解释解释？中保跟房地产中介有什么不一样？北美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有很多牧师娘啊，你流行做这个房地产中介。
中保应该是为自己的子民考虑吧，而且他自己也曾经经历过那种比如说试炼试探，他明白你做人的软弱，他能为你说话，那中介肯定是为自己的利益说。
这个说的很对。那中保在这个法律上的定义大概是什么东西？中保是干什么的？中保如果不是为自己的利益，他是干什么的？
为人能够和神和好。
他这个从旧约的话呢，就是替百姓担罪的，有债呢，他替你还，他专门在处理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在利未记里面讲了好几次，出埃及记就开始讲了，你要担当百姓一切的罪孽，这是亚伦的子孙的。当然他们是预表基督，可是他们自己有没有办法担当啊？他们自己就有罪了，那怎么个担当法呢？这个等一下他也会再讲了啊。这个中保呢，就是你要是不行的话，他替你做保了，是这个意思啊。在神跟人中间呢，他替你担待了，他替你解决问题了。什么叫做更美之约的中保呢？那还有继续想下去了，他继续再想一下，那些成为祭司的，这是讲到亚伦的子孙，对不对？数目本来多，那为什么有这么多呢？多是好是不好呢？因为有死阻隔，不能长久啊！不要忘记他刚才说的那句名言啊，在这里收十分之一的都是必死的人。嘿嘿嘿，那必死的人死得快不快？死得很快啊！你看以色列人换了多少的祭司啊！这个叫做什么？不美，不美的中保，不美之约。这位就讲到主耶稣了啊，麦基洗德的等次，既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了。这个好。以前我刚信主说还没办法想通这件事情，我想信主大概几个月以后才通啊。那时候弟兄姐妹跟我们讲说，你看圣经，你每年你们的教科书都要改，我们的圣经呢就是几千年都不改。我说这有什么好，圣经当然要改，不改还算好吗？那当然是不改的好，因为他不需要改嘛。这里就是一样的意思，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你没有看出来每一句话都是他想出来的？你们想一下，这个话，神的话摆在你面前，你不会想吗？这个叫做什么？吃干粮的。自己看看就明白了好多事情，他再把它写出来，哎，就成神的话了。你看看厉害吧。既然长久不更换，那他就开始做梗要了，他开始写诗了啊！ 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看看，他不是说，哎呦，我得了一个亮光，我就停在那里。不，他这种叫做什么？心被恩感，从我的嘴里面就涌出美词，因为他既然是长远活着，哎呀，那让我们这些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拯救跟拯救到底是不一样哦。有什么不一样啊？这个很简单嘛。你像你掉在泥沼里，我把你拉出来，拉了五分钟，我力气没有了。耶稣不会了啊，把你拉出来，把你爹拉出来，把你女儿拉出来，把你爷爷奶奶都拉出来，没有问题，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是不是？不管你身上是遇到什么样的灾难，什么样的攻击，他都可以拯救到底啊！因为我们所谓拯救到底呢，从某方面来讲，就是我们这个人呢，不断有需要被拯救的地方。年老有年老需要被拯救的地方，对不对？年轻有年轻需要被拯救的地方啊！像我们教会呢，哎，大家都开始生病啦，需要拯救的地方就不太一样啦。像老潘啊，像我啊，像我们这种年纪的，就没有一个问题，说是我要找媳妇儿，还没这样的问题。可是有什么问题呢？我身体健康出问题啦，啊，眼睛看不见啦，耳朵听不见。拯救到底，我们一生他都有很多很多东西要拯救，这都是他的感受啦。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还有还没讲，他要再赞美一下。他说：“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这其实是远离罪恶啊，以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一的这个原是与我们合一的，还可以怎么翻译啊？什么叫做合一的？你的一股合声是什么意思？那一方面他是刚才这个亚罕加拿的前面我们也读了，对不对？他也称凡事受试探，并非不能体惧我们的软弱啊。一方面呢，他又是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与我们合一是什么意思？就是在我们所有需要拯救的地方，他都能够用得上，我们都能够用得上他，我们都需要他，他也都能够把我们拯救到底，就这个意思了。那他还没讲，那还要再回头再和那些祭司比一比，对不对？你光讲主耶稣好话没有用，还要回头再把从前这个亚伦的祭司啊，再稍微怎么讲啊，批判一下。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对吧？这话讲的对不对？讲的对，一点都没错。可是不是什么特别的亮光？不是，他就是读圣经的，就是在圣经里面很清楚了。只是我们没办法把它连在一起，我们不会这样想，不会这样写，对不对？他就替我们想好了。那耶稣怎么样呢？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他前面讲的就成为永远得救的根源，那个最漂亮的话已经讲过了，这次就稍微客气啊，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啊。大家比较一下啊，这个更美之约和那个不美之约有什么不一样啊？那个律法就是不美之约，旧约啊，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这是一个结论啊，这是一个总结，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立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的啊！所以弟兄姐妹，你看他这个是不是通通都是第一，就是你们想一哈他就想出来的；第二，是不是驳不倒的理啊？这就是这章圣经啊，你最值得学习的地方其实是怎么读圣经。你好好花功夫去啊，把他所有的这个在这一章里面他给我们做的示范怎么想一哈，你自己再去想个十哈，想个二十哈，好好的去想，把它分析出来，你呢再去拿另外一段圣经来，你就会发现你会读了，所以叫做你的心窍可以打开了，你可以开始吃干粮了，这是一个 吃干粮最好的一刻啊范例。我给大家这样很快的走了一遍啊，那弟兄姐妹怎么样，大家交通交通，你有没有用他的方法去自己去读别的圣经？
有这样试过。
首先他就是说圣经里面每一个字每一个词他都不放过的。你看诗篇110篇呢，就这么几个词，他每一个都要给你好好的去对照对照啊。我记得有个老传道人，他呢上一代的传道人，他们就是在教会里面做传道人做惯了，他们就是不太传福音啊。但是弟兄姐妹呢，有时候还会要起来，不行啦，魏伯伯，你还是要传福音啦啊！我记得他上次传福音，他就很客气，他就说我这个人是不会传福音的啊，但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福音呢，我先跟大家说说呢，福音不是什么，所以他主要一直是用福音不是什么呢，讲了一篇很好的福音的信息啊。这也是一样，他来比较嘛，因为你光看见麦基洗点、买基洗点还不行，还要看见旧约里面哪些东西可以跟他比的，对不对？哎，这样一比呢，一个好的，一个更好的啊，一个不够美的，一个更美的，这不是马上就出来了好多东西吗？那这东西需不需要别人教你啊？需不需要去上课啊？照着他的看法是不要，你不要别人喂你奶，这个很简单的事情，对他来说小事一件，对不对？那同时他在比的时候，我跟他讲了，他心里面真的是受到感动。你受到感动，你就能够写出更合宜的话来。
感谢主，他把那个新约的这个祭司耶稣基督拯救我们的这个关系给我们讲清楚了。我觉得就是以前就是像那个旧约的律法的那个祭司是这个影儿啊什么的，总是两个连的，不是就是关系啊这些的搞不是太清楚。这个的话就是把这个实体影儿就比较清楚了。
当然他没讲完，但是单就他现在比较的东西，你还能不能想出来还有什么东西他漏讲的？想出来算你本事的，他真的是想不出来。他讲的非常的完全。
以前那个比如说读圣经没有读到希伯来书啊，比如说在创世纪读到麦基洗德的时候，有很多人就他可能是个迦南人啊，撒冷王，他就以为是耶路撒冷以前的王，有很多人就这么解释，真的有不少人是这么解释的。那所以说我们读到这个希伯来书说他无父无母无祖母的时候，觉得他们可能是讲错了，但是我们自己人看不到这一点。我们最多我们说他无祖父是找不到祖父，但是我们就不会把他联系到无父母，无生之死，无命之中，这是一点。另外一点的话，基督徒好像是我们信主了，听了福音信主了不久啊，就开始讲我们是不是要还是要守律法，因为神不是要废掉律法。实际上要不读这个地方就讲得很清楚了，就说已经是旧的条例已经废了啊，一个是新的条例，新的祭司。如果把这点搞清楚的话，大家就不会经常会说，哎呦，我到底还该不该如何，是不是？因为经常有人跟我们的弟兄姐妹说啊，特别是姐妹，到好朋友说啊，你们不能够在礼拜天敬拜，要在礼拜六敬拜。我已经遇到好几次，
真的
有姐妹来跟我说，说他们的特征是一个也是爱主的姐妹，告诉他要在礼拜六。祭拜不能够在礼拜天祭拜，因为还是要守这个律法嘛。
他们都要回去搞这些东西，他觉得才
对。还有很多，就包括在讨论吃不吃什么东西啊之类的。
对对对。
那如果把这一点看清楚了，能够像祭拜处的作者这样想明白了的话，这就这个问题了。
你就多想几遍，就最悲哀的事情，就是说这些东西其实都已经写在这里，它已经写在这里的。大家还会想说麦基洗德是不是迦南人？
还有一个问题是，比如说我们读这个希伯来书吧，我们会先看一下古圣先贤的对他写的大纲。这里呢，这个地方总之是就说这里讲的是耶稣比那个亚伦更伟大等等，就前面呢是比先知更伟大，就把这些所谓的属灵的原则提出来 根据这个除经的原则往里面一看，哦，原来是证明了这件事情就好了，就没有把这些细节。
这就是我们现在这种所谓归纳演绎的这种贡献，就让大家就觉得，哎，反正我得到结果就好了。
所以说，就是说读神学都会经常会出现一些问题，就是说首先把大纲给你了。那我们的思维就受到限制，实际上把桌子本来要讲的很多细节呢忽略了。
这个问题是很严重，尤其在国内的教会，他们喜欢你就是你告诉我什么是对的就好，你不要跟我讲一大堆啊，你就告诉我该怎么做怎么弄就好了，你明白吧？我不需要知道这些东西。可是你要是没有这种所谓心窍习练的通达，怎么样心窍习练的通达？是顺着圣经的这些先知使徒他们的思路啊，你就一遍一遍的去走，是吧？你从头到尾就要刷一遍，回家再刷一遍再刷一遍，诶，你就发现你越来越简单，你读圣经的时候就不分心了，就你顺着他的思路去走，然后他好多好多的东西走着走着你自己就会了，跟打太极拳一样嘛，对不对？丁青还在打太极拳，他们打太极拳就是跟着师父比划，因为比划开始的时候你没体会的你要跟着他走啊走啊，一再的走。所以罗马书希伯来书他说圣灵在你的让这些话在你心里面一直冲刷冲刷刷到你自己的意见自己的这些思想问题都安静下来了，你发现说哎，这样走是对的，这样读圣经是对的。
就是我刚刚信主那会儿，我刚刚拿到圣经，我第一个想去找的一个东西就是以前就看过那个纪录片，说那个伽利略当时说地球是圆的，
嗯，
然后那个教堂给的说他的这个理论跟圣经不符，我就当时就是想看看圣经里到底怎么写的，但也没写，
没
就是地是方的，天是圆的也没有啊，就查来查去没有这句啊，就莫名其妙。我感觉就是其实就是不熟练，就是对圣经的不熟悉。假比方说这个圣经是我们小学一年级的教材到六年级都是这本圣经的话，那可能你还敢去说这里面那篇课文它背后还有个意思。我们之所以不敢说不确定，就是真的是不熟悉，太不熟悉了。就是应该一遍一遍的刷，就
因为读圣经最好的老师都在圣经里面了，这是绝对没问题的。可是我们现在很少去教导弟兄姐妹，或者带着弟兄姐妹照着他们怎么读我们怎么读啊。那刚才已经在说这是一篇新约的啊，使徒也好啊，希伯来书的作者也好，这些神给我们立作榜样的人，他们怎么读圣经，这是一篇最好的示范，叫做你们夯一哈，你们想一哈，是不是？
之前读到就是他无父无母无祖父啊，无生什么知识无面之中的时候，我在想就是作者是怎么知道的，是不是他是怎么想的就想不通，就是我每次想不通的事情我就然后就过去了，就没不去想了，今天知道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就是在讲的时候我就在想，其实就是一个真正侍奉神的人站在那儿讲道的人，他一定是一个思考神话语的人，但是就是愿意去渴慕神。然后但是好像现在好多我感觉我们有时候看到就是听到讲到的发现他们，我们尤其是我们教会中嘛，可能他们就是自己可能都不读圣经了，我感觉。
对呀、啊、对呀、啊、他就是传授一些已经知道的事情啊，或者是一些圣经经文的联想或者一些的说法，现在就特别喜欢开始讲了，比如说什么改革中的一些说法，神学的说法，现在就开始也开始在中国教会泛滥了啊。其实照在这里讲最重要的是吃干粮，因为教会里面
啊、哦、对对对
吃奶，你要把干粮喂成奶，就妈妈吃饭嘛，妈妈不吃饭哪有奶呢，对不对？传道的人不会吃干粮是最麻烦的事情。
听着听着我感觉天哪，如果都不思考圣经了那怎么办然后就是真的一定要就是如果讲到的都不思考神的话语、嗯、那该怎么办？
对对，所以我发现呢，就是说对我们来讲呢，用老百姓的话来讲呢，其实你明白圣经最重要的事情是他的这个思路啊，他的这个脉络，你就顺着他走， 手，真的是像我们以前读文言文，真的是像我们打太极拳一样。你们学针灸跟鸽子学针灸也是一样，他怎么扎你怎么扎嘛，就是扎着扎着就出来。这你跟着他们走啊，你看他怎么读圣经，他真的是很精彩呀、啊。
是的，今天有这种感
觉。啊、哦，你要觉得说这人实在是太精彩，这个老师太好，你把圣经关起来，你试试看能不能你把他刚才讲的再复述一遍，光是哪些重点你能够复述出来就算是不错了。让他怎么样从一件事情推到另外一件事情，从正面反面，我觉得他引出来这个真是精彩，真是精彩，好看好看。
就每次就是跟你们查经的时候，然后心里面就有一个感觉，就是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呢，原来是这个样子，感觉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原来是这样的，然后就有这一种感动。
感谢主了，因为他真的是这样。其实你说我们又没，我也没什么讲什么道，我真的没有讲，这不是在讲道，只是把圣经呢让大家再留仔细一点。啊，让他的话真的进来了，我都明白他在说什么，他在想什么，这就行了。就像坐上高铁一样，呼就过去了，就到了，很好的。以前我们那些服侍主的，我们教会出来的，基本上都是就是这样跟着查经，很短的时间之内，他们就很快，他就会吃干粮了。哦，好快啊！那不是因为我教他们什么，你跟着圣经走吧，啊。但是我们大家不太做一件事情，就是后面的圣经怎么读前面的圣经，后面的圣经人物怎么读啊？所以我一再的讲这个，叶班长讲的是很好的，他是不但是看电影，而且是看剧本啊。我只是他加上一点，你不但是看剧本，而且看那个写剧本的人怎么写的。你学会了写，你就自己会啃干粮了。